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龙牧师给我们正道的题目是经上说什么呢？所引用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三节，请我们大家一同翻开罗马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三节。罗马书第四章一到三节，翻到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罗马书第四章第一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上帝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我们请牧师我们正道。
弟兄姐妹们早，我们进入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了。这里面一开始他就提到了亚伯拉罕。如果我们很快速的浏览罗马书第四章，你会发现什么呢？你会注意到这里面几乎在回顾历史，他把焦点，保罗把焦点摆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他把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上帝的作为跟安排，他的计划跟他的心意。这里面呢，我们如果把这个很快速的看一下的话呢，你会注意到罗马书第四章里面，从旧约里面取出来，好像保罗回顾到过去了，离开他在第三章里面所讲的那么这样重要，耶稣基督是上帝所设立的挽回祭，他所流的血成为这个赎罪，使我们能够得到赦罪的恩典，使我们被称义等等，好像突然他转过来啊，进到回顾到旧约里面去了啊。如果我们把第四章稍微看一遍的话，你会注意到他里面所提到的环绕着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基本上就是亚伯拉罕这个人物贯穿了整章。它里面提到什么呢？它里面一开头就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就是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不是凭着肉体被上帝称为义，他不是凭着行为，他也不是因为做功德工匠。那么他把这个好像一个总论一样讲了之后，他就带我们回顾大卫王所写的那篇诗篇啊，在第六第七这两节里面呢，他是引用大卫的诗篇告诉我们呢，上帝啊所不算为有罪的人，哎呀，这个人是有福的啊。之后呢，他再回过头来把焦点还是摆在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这一个历史的事实，历史的事件上面，到底它里面有些什么样的很重要的真理，他要告诉我们呢？他要一步一步，好像这个卷那个卷轴一样，好像我们那个这个国画啊，或者字画卷轴，慢慢卷开来，你就慢慢看，你就不是一下打开来让我们完全看到，一步一步让我们来看，看什么呢？他前面讲，不是因为行为，不是靠着肉体，不是靠他做工，不是这些。那么亚伯拉罕称义是不是因为他受割礼称义呢？也不是。所以紧接着下来，在第九到第十二节，第四章的第九到第十二节，他就把大家的注意力带到哪里呢？带到割礼的上面，说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上帝算为他的义。在哪？在什么时刻呢？是他受割礼之后吗？不，在受割礼之前，隐约里面他要告诉我们，受割礼不受割礼算不得什么，这是保罗所讲过的话，割礼不割礼算不得什么，肉身上受割礼那更算不得什么了，重要的是什么？是心里面有没有受割礼，是不是？那真正重要的，能够尤其在因信称义的这个事情上面呢，在受割礼之前。那么他再继续，好，我们卷卷轴一样打开来，越打开我们看得越多，我们越知道到底 这一幅字画里面写了什么，到底画了什么。对，他再提到了，到了13到17节的地方，13节到17节的地方，他再带我们更进一步来看。那么被称义是因为有律法，是因为遵行律法所以被称为义吗？不，因为称义，亚伯拉罕因信称义，这一段的经文记录在创世纪15章第6节里面。亚伯拉罕信耶和华上帝的话，所以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远远在摩西在山上领受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那之间的间隔差不多有400多年的时间了。在领受律法之前，换句话讲，人称义绝对不是因行律法称义。所以他把这个重点大纲啊，当然我们接下来以后啊一直往前，我们会这每一小段每一小段再仔细的我们再来讲解，现在只是做一个第四章的一个鸟瞰，一个浏览一样啊，让我们知道这第四章里面的一个重点大纲。所以他一开始1到5节把亚伯拉罕的这个事情提出来，接下来回顾引述大卫的诗篇来佐证啊，这两位旧约里面对以色列人来讲都是响叮当的很重要的这个列祖的人物，所以他们所讲的，他们所领受的，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都是有分量有属灵的真理在里面，所以他就引述大卫王的诗句来佐证。然后呢他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也不是因为受了割礼，领受了这个割礼的约，那个是在创世纪第17章，那个之间间隔至少有16年17年之多啊，远远在他得这个以实玛利之前，远远在他99岁上帝再一次向他显现与他立这个割礼的约的那个时候，那远远之前，就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他称义不是因为肉体，不是因为行为，不是因为做工得工价，不是因为受割礼。那么他再往前呢，告诉我们在律法之前，律法都还没有颁布下来之前，上帝已经算他为义了。所以他再把我们带一步，这都有他的道理在。我们有时候会想，为什么保罗明明讲得好好，第3章在讲耶稣基督的救赎，讲他上帝所设立的挽回计，讲到我们都在这个基督的义里面我们得着了，我们认识了上帝是义的上帝，是那义的本体，也是称罪人为义的那一位义的上帝。那讲得好好的，突然进到第4章，好像中间有一个断层，有一个分隔一样，怎么连贯起来？其实啊，它是整个连贯在一起的啊。它要加强我们对因信称义的认识跟了解，让我们完完全全能够掌握住因信称义的这个信仰的支柱啊。这个在马丁路德的心里面，在马丁路德的眼里，在他自己的写作里面，他说啊，这个因信称义的好像什么，好像是这个门的轴一样，你这个轴啊，这个门轴坏了，这个门就垮下来了，好像这个信仰的根基的支柱一样，支柱毁坏了，这个信仰就坍塌了啊，到这么样重要的地的那个的分量了。所以保罗一定在圣灵的感动底下引导他，他就回顾，他要引经据典了，是不是？我们有时候也喜欢在做一些论证要加强的时候，我们要引经据典。那么引什么经？引旧约圣经啊，据什么典？亚伯拉罕的典啊，所以要引经据典来加强我们来认识那更细腻、更细微的地方。 有时候我们初次大业因信称义过去了，因信称义，亚伯拉罕特地要解释给犹太人听，让犹太人能够明白亚伯拉罕因信称义远远在割礼之前，远远在律法颁布之前。然后呢，从第十八节到最后二十五节，还把信心、信仰这个信这个字，从发生在亚伯拉罕自己身上他自己的经历呢，做了更深的阐述、更深的解释啊。他想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他的信是到底里面包含了什么内容，他所信的对象是怎么样的一位对象，他把这个再把它讲解释的清楚。而且他解释完了之后，你可以注意到保罗绝不是好像随信之所至就提到亚伯拉罕的事，他提亚伯拉罕的事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他要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就记录在第四章第二十二节里面。我们来看第四章第二十二节，这边讲什么呢？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它里面提到说，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底下他讲啊，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是也为谁写？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因这信上帝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的人。所以换句话讲，他引述历史把我们带回到远古，带回到列祖的时代，他并不是好像天马行空这样子漫游一通啊，不是啊，他是告诉我们那一句话在亚伯拉罕身上，在亚伯拉罕身上适用，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看到因信称义，那一句话就记录在圣经里面，还不单单只是历史的一件事实，一个史记的记载而已，因为那一句话不单单是为他讲的，那一句话也是为我们这些以后的人因信上帝、因信这位使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的上帝的我们这些人。就换句话讲，他的这一句话就好像把第四章他引出来，引到了历旧约，引到了历史里面呢，他再回过头来把它完完整整的有头有尾，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论述。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保罗的思路不是杂乱无章的啊。有时候我们初初读啊，我们很快我们就下一个结论，就觉得保罗他的思路好像转变了啊，从这边转到那边，从那边转到另外一边，其实他有一个一贯的思路一直引导我们。我们读常常我们要自己追问自己，到底我们是不是掌握住这一位写书信的使徒所写这本书卷的先知他们的思路，是不是能够真正抓到他们心里面他要告诉我们他要怎么样教导我们的那个重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里面提到了是把亚伯拉罕的例子带过来让我们能够认识。那你说这里面到底他真正要强调了什么？没有别的，就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借着这个机会，我们要把因信称义这件这个重要的教义真理，我们信仰的这么重要的根基，我们再做一个整理，然后我们要再加上一个重点啊，这是我们之前提过，但是在这一章里面特别突出了啊。那我们等会儿，我们慢慢来看，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天父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在主日，我们来敬拜你，我们也打开你的话语，要从你话语当中，我们能够得着教导。我们也深愿主你开通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窍，给我们有丰富的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更愿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得到坚固， 我们的信仰立定在主你自己的教训，在主你自己的启示，在主你自己的作为上。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常常讲因信称义，那是归正信仰里面五个唯独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sola fide， 唯独信心。其实啊，我们有的时候太熟悉这些好像口号式的短句子啊，弄久了我们反而忘掉里面的重点，里面的全貌了啊。这里面唯独信心，其实啊，严格来讲，我们把它讲得清楚一点，是应该是说唯独信心是使我们得称为义的那个因着信心，借着信心的那个管道，那个工具，那个 instrument， 那个 channel， 使我们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那么这个因信称义啊，其实它里面有好几个我们需要再重新啊这个回顾，再重新来复习被提醒的重点。这里面也讲到什么 ？To be justified by faith。那这里面到底啊，这个 faith 到底是指的什么？到底这个信是指的什么？这个信一定要有一个是个及物动词啊，因为我们这边讲说因信称义，因为是把它浓缩起来，所以你看不到它的这个受格，你信什么？信的对象又是谁？所以我们需要来追问，那么这个信是指的什么？其实啊，我们严格来看，信心不是只单单讲到那种所谓的自信，也不是单单只是承认事实，好像我们读这个新闻查证过了，这是一件事实，那么你说我相信这一条新闻的报道，那样的一种信，不是的啊。我们才过去的这个布道大会，就是唐牧师主讲的重点，就是在谈到信仰，谈到信心的事情。在我们得救的信心上面，特别是讲到得救的信心里面，每一样提到有至少有三个重点啊，有三个重点。其实事实上里面还有很多那些细节的，我们等到读到那一段的时候，读到某一段的时候，我们再来深入的来谈。每一个谈到得救的信心，谈到我们的信仰里面，必须包含有三个很重要的内容。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知道你所信的内容是什么。那 knowledge， 这个知道你信的内涵，知道你信的对象，这是第一个。就是知，信与知要连在一起的啊，信与知要连在一起，不是糊里糊涂的信，一问三不知，也不知道你所信的内容是什么，更不知道你所信的对象是谁，那不对了。就我们的信，基督徒的信，在圣经里面所要告诉我们，这个因信得救，因信称义，这个信是里面有内容的，不是一个空洞的，一个好像口号式的一个信。你要知道你所信的内涵，你要知道你所信的内容是什么，这是与知的关系。第二个呢，信是什么呢？信是你接受，你同意，你接受你所信的这个内容，你所信的对象，你接受，你同意，你知道这个里面的这个内容是什么？你的信与知连在一起，这个你所知的，你所信的对象，你还接受、承认，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呢，就是你依靠、投靠、仰赖。你不但接受了，你知道这是你所可以依靠的，所以这里面每一层每一层呢，从知到能够接受。到接受，再更深，到能够依靠、投靠，这是可以信赖的，可以依靠的，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一个的 支撑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柱。那信里面呢都包含这三个。你如果读加尔文的信仰要义，它里面提到，它也基本上分析了这几点啊。现在很多我们把它整理出来，在归正信仰上面呢都会强调这些。我们的信与知要连在一起，我们的信与接受连在一起。这马丁路德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束，一个解说。他的信就是接受的接受。什么意思呢？上帝接纳我们，我们这些不义的人，这些不前进不前不成的人，竟然上帝接纳我们，算我们为义人。他不再追讨，不再定我们的罪，接纳我们。那这件事情我们怎么能够说真正完完全全领会明白呢？很难。凭良心，我们自己如果蒙光照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仰视，没有办法这个面对我们的主，这么样圣洁、公义、慈爱、怜悯的主。但是我们是有许许多多的污秽，有许许多多的亏欠，但是上帝竟然接纳了我们。那我们就凭着信心来接受了，我们接受这个事实的，就是上帝接纳我们，我们接纳了，我们接受了上帝接纳我们的这个事实。所以他以这个来作为他对信的解释，对信的定义。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很简短但是很有力的一个解释。那么第三个呢，就告诉我们这是我们可以依靠的。换句话讲，因为你知道你所信的对象，才能够真正让我们有一个确据跟把握，知道我们所接受的，我们所信的内容，我们所信的对象，那是可以我们投靠的，我们可以仰赖的，我们可以依靠的。所以信里面就包含了这三个。所以这里面因信称义，这个信就告诉我们我们信的内容，我们信的对象。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在第三章都花了一些功夫谈过，特别是第三章从21节那边开始。因为那边告诉我们什么？那边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是信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是上帝所设立的挽回祭，而且呢凭着他的血我们信他，使我们得着赦罪的恩典，使我们的罪得着赦免，使我们领受白白的恩典，使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义。所以这里面讲到信一定要有内容，你要知道你所信，一定要知道你所信，你信所发出来那个对象是谁啊？那么这里面呢才提到了这个称义。讲到称义，我们之前也提过称义啊，它相对应的是什么？就是定罪啊。如果你了解定罪，它的反面就是称义，上帝不再算我们有罪。这就像是这个大卫的诗篇里面讲的，大卫怎么讲呢？他说啊，在行为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啊。然后保罗他就引用了诗篇第32篇里面的那一句话，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是称义的意思。我们在法庭里面面对的法官，面对的这位审判的审判者，那我们是有罪的，但是他现在他不算我们有罪，他不算我们有罪。那这样的人就是被称义的人。那我这里我们要稍微再澄清一下，上帝称我们为义啊，原因是什么？不是因为他贪赃枉法，不是啊。现在有很多啊，这个贪赃枉法的事情，诸位不留意，我很留意台湾的新闻啊，是台湾有很多高等法院的法官，结果被抓出来啊，他们贪赃枉法，收受贿赂，甚至呢有什么性交易，结果呢？就判生判死，就乱判一通了啊！那这样子，上帝明明是罪人，他不 定罪反而称他为义，是不是也是贪小不死？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上帝的称义是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耶稣基督他设立他做挽回祭，为我们流血舍身，我们投靠他，我们接受了，那我们的罪投在他身上，他的义加在我们身上，是上帝不定我们的罪，称我们为义，是因为我们信的对象，是因为我们信的内容啊，是这么样一个宝贵的救赎的恩典的内容啊，所以我们明白了，不是上帝蒙了眼睛，不是上帝这个有所谓的这种偏好，把他所自己所定的他的本性所有的属性把他做了任何的更动，不是，是因为他在他自己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成就了应当所付的这个代价，所以不被定罪。但是呢，这里面的称义啊，不是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成为一个公义圣洁完完全全没有罪的人，不是诚意啊，这怎么讲呢？是他称我们为义，给了我们有一个新的起点，在上帝面前的地位改变了，不再是罪人，是义人。这之后他要我们站在这个被称义的恩典上，要继续过我们在世上的追求，所以那个是讲到称义之后我们应当有的，也是罗马书第五章之后啊，他就开始提到的了。罗马书第五章之后，你看到第五章第一节他就讲得很清楚，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了，我们又借着他因信的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这是讲到说已经成就的了，已经成就的话，那站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开始面对前面了。我们前面有一个盼望，我们与上帝有一个新的关系，我们的良心的亏欠被洒掉了，那我们前面有一个开始真正的追求了。所以那个是讲到诚意之后啊，称义之后，我们要继续追求圣洁，我们要更像我们的恩主，要活出来有主的生命，那个是整个称义之后，我们必须要在上帝面前，我们有所学习，在他的带领，在他的感动，在他的教导底下，我们大家一起要奔跑这条路。我们前面有一个定向，我们前面有一个标杆，叫我们要往前。所以这里面是称义，不是使我们完完全全洁净成为一个没有任何瑕疵的义人，那个是完，那是成全，那是到了我们见主面的日子使我们成全了。好，所以这里面啊，我们把信讲了，我们把义的一个意思我们也稍微解释了，那么还有一个是唯独因信得称为义。这个唯独这个字啊，其实这个词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词，这也是第四章这一开头保罗他引用亚伯拉罕的例子，追溯到旧约里面他心里面的一个重点。为什么呢？他告诉我们，我们在称义的事情上面，不是我们有什么本事，有什么资格能够也加进一点点，好像什么，好像我们也付出一点，我们也投资一些啊，我们也拿出我们的一些这个，无论是我们的本事或者是我们的功劳，都没有。这也是一直延续着第三章的结尾告诉我们说，有没有可夸的呢？没有，没有可夸的。是靠着什么我们没有的呢？我们这个不会被上帝在定罪，被称为这当作是罪人来追讨的呢？因为靠着信主之法，靠着信的方法， 所以亚伯拉罕的例子，他一开始他就讲凭着肉体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是因为行为称义吗？这个凭着肉体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好好解释这个肉体，因为这个肉体这个词以后在罗马书里面经常会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汇，就告诉我们说凭着他自己，凭着他在他身体里面他所有的各样的本事，他的身份，他的地位啊，对犹太人来讲啊，他们往往就会依靠肉体。依靠什么呢？依靠他们的出身，他们是选民，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大家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这些犹太人跟耶稣基督一些辩论的时刻，他们就说我们的祖宗，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呢啊！这个就是他们好像可以拿出来炫耀，可以成为他们的一种这个 credit， 成为他们的一些功劳的样子啊。那么也有的人呢，是从这个肉体里面所引申出来的，引申出来什么？引申出来的所谓的遵照的上帝律法里面的义行啊，我们把这个称之为义行。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按照律法里面的吩咐。你说哪一个最鲜明的例子啊？就是主耶稣的比喻里面，那两个人在圣殿里面祷告的那个法利赛人，他一开口他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跟别人不一样啊。”他感谢主，因为他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说啊，我不奸淫，我不偷盗，我不勒索，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十分之一我都奉献，等等。他把这个事情当成什么？就是凭着他的肉体，就是凭着他的行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结果以主耶稣的那个比喻讲完了，说他说哪一个人真正呢，当他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哪一个人更有义啊？是那个税吏连抬头看天都不敢的，在垂着胸在上帝面前说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哪一个人更有义啊？所以从这里面你就看出来，他要强调那个唯独的那个含义。他怎么样来强调唯独呢？一个最好的方式从反面来，就是把所有的事情给排除掉。凭着肉体吗？凭着你自己的出身吗？你的身份啊？保罗他曾经也陷溺在这里面，腓立比书第三章他曾经强调过，他说我以前呢，律法上面的义我都没有可以被指责的。为什么？因为我是按照规规矩矩啊，从小我还都没有办法做主的时候，我的父母亲就按着规定第八天我受了割礼，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还有等我长大受教呢，我又在最严谨的教门里面受教。你看他可以夸的有多少，他受割礼，他守这些洁净的礼，他好好的在律法上面受教，做律法知识，他又热心的侍奉啊，等等。就从某一方面来看，如果根深蒂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在解说因信称义这个唯独的时刻呢，就格外需要花力气，要把人这些所有的自以为可以有一些东西可以拿出来，可以拿出来换取，可以拿出来夸耀，可以拿出来算为自己的义的一部分的，通通要把它排除掉。所以他这边讲，不是靠着，不是凭着肉体，不是因为行为，也不是因为做工的工价，都不是，全部排除掉。这也就为什么前面讲到说没有可夸的，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呢？没有了，一切都是因着信。所以这里面啊，有信，有称义，有唯独。那我们还要来问了，到底这个耶稣基督的义怎么会临到我身上呢？是怎么样的临到我身上呢？这就是我们之前讲过，但是在第四章一开头这个地方啊，他就提到了这个字眼。这个字眼是一个很特别的字眼，很不起眼的，但是一个很特别的字眼。是什么字眼呢？就是算这个字眼，或者是归，算或归。你注意看啊，第四章几乎从头到末了一直重复出现这个字眼，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这边讲亚伯拉罕因信称义， 第三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为什么？因为你是该得的嘛。啊，那唯有不做工，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你慢慢圈下去，这里面一直下来，大概一直到了第十几节，都是提到算。最后他还提到，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我们所读的呢，所以第二十二节，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这些人，他算我们为义。好，所以我们要把今天的重点摆在算这个字上面。啊，这个算这个字啊，我们的中文翻译的很这个直截了当，就叫算或者叫归。你说到底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我请大家对照啊保罗的另外一封书信里面所写的，你一看你就明白了啊。我们来看腓利门书啊，腓利门书在希伯来书之前啊，在提多书之后，希伯来书之前，腓利门书，那么就简短的一章啊，这一章的书信里面，这封书信很有意思的哈，我们今天不讲这一卷书信，大家回去有兴趣你读，你就可以感受到保罗的另外一面啊，保罗很委婉的，但是又很有说服力的啊，这个一方面动之以情，说之以理，但是一定也要腓利门听他的，哈哈，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味道在里面啊。你注意看哈，你注意看这个第十七节这边，第十七节、第十八节、第十九节啊，他为这位原来做奴隶的阿尼西姆啊来求情。这个阿尼西姆啊，保罗说，是他在捆锁中福音所生的儿子，是属灵灵性灵义上面的这个儿子的意思。但是他得罪了腓利门，因为腓利门是他肉身的主人，阿尼西姆是奴隶逃走了，那这个不得了了，这个奴隶就是主人的产业，主人生杀大权都在他的手里面。现在阿尼西姆信主了，那么保罗特地打发他带了书信到哥罗西，所以也带这封书信给腓利门。他里面他就提到这样的话，你注意看哈，他说啊，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账上。保罗欠他吗？保罗欠腓利门吗？不欠。保罗不欠腓利门啊，欠他的是阿尼西姆啊。但是保罗说啊，他所欠你的呢，你都把它归在我的账上。底下讲，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啊。这里面你慢慢去细细的体会。不过我这边的重点是什么呢？是归这个字。归这个字跟我们所讲的那个算那个字不是同一个字，但是它的字根，它的那个 root 是同一个字眼啊。这里面所讲到的意思是同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这里面说到说算为他的义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有义吗？假如想象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这个 spiritual account 啊，我们都有一个在上帝面前都有一个户头，有一个 account， 里面有义吗？没有，里面有罪案，里面有我们所犯的记录下来的所有的罪行，所有的罪案通通在那边，没有意义的。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站立在上帝的面前呢？没有办法的。现在他把我们勾销掉了，而且把义呢加到我们的户头里面了，平白的给了我们了，算我们为义的意思就是把耶稣基督的义白白的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这里面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救恩的所谓的救恩因信称义救恩的顺序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教导一个真理，在教义上面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的一个这个支柱。这里面的支柱事实上就是讲到什么算归归算。这里面其实很多的我再请诸位看看一节的圣经。我要找一下我这个圣经在记载在哪里。好，我们继续讲下去。我等我想到了那一节，我不知道记在什么地方。等我想到了那一节，我再跟诸位来提。好，这里面提到什么呢？这里面提到了归，提到了算。这里面事实上有两重的意思，所以在我们的这个一些神学的论著里面，他特别强调叫做什么？叫做 double imputation， imputation 就是我们这边这个字眼，或者是 reckon， 或者是 count， 算，或者是归，或者是加诸在我们的身上，是这个意思的。把耶稣基督的义加诸在我们身上，把我们的罪加诸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把耶稣基督的义加诸在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所以这里面有双重的归算，双重的加诸，是这个意思。这里面这个重点之前就有人提出来了，但是到马丁路德的时候，特别他把这一面的这些真理再一次很强调的把它举出来。那这也是马丁路德他自己的信仰的过程，他的经历，所以对他来讲，那真正是刻骨铭心的一种信仰的挣扎跟经历了。我们之前就讲过他的信仰的过程，他鞭策自己苦待己身，但是他始终他不敢面对上帝，尤其不敢读上帝的义这个字眼，因为他感觉到这是上帝对他的追讨。虽然他这么样做了这个修道士当中的第一名这是他自己的口吻讲，他说如果修道士里面要排名的话，他敢说他所花下的功夫跟努力那个认真的态度大概可以排在第一名，但是即使是第一名的修道士，他都没有平安，他都没有办法真正面对上帝，因为他发现里面有罪的律在他里面，要把他掳去，就像什么？就像罗马书第七章里面所讲，想要为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他按照天主教的规矩，那么样的苦待他自己，那么样的要折磨他的肉体，但是他始终没有办法真正能够达到因信称义的那种赦罪的平安，直到他有一天他发现了这个真理，豁然开朗，所以他特别提出来，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伟大的交换 ，Great Exchange。这个 Great Exchange 是不是他自己发明的？不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圣经里面告诉我，我现在想起来了我们大家翻过来，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对不起。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九节，我们先看第十九节，然后我们看第二十、二十一节，这都是我们引用过很熟悉很重要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九节这边怎么讲？他说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不将我们的过犯归到我们身上。如果上帝讲究的话，把我们的账户里面的来清理一下，来清算一下，我们的罪案归在我们自己身上，有谁能够与上帝和好？有谁能够享受赦罪的恩典跟平安？没有了，只能是定罪，只有是灭亡。但是现在呢，上帝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自己的身上，归到他们的身上，那归到哪里去？归到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身上。 所以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所有罪恶的冤首在那个时刻，就在那个时刻全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以至于耶稣基督的义加注在我们的身上，算我们的为义，把它摆在，把它 credit 到我们的 account 里面来。所以这里面、是双重的归算，这样懂了吗？ 我们的罪归算到，不归算到我们自己身上，归算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洁净了，为我们付了代价了，为我们把这个一笔勾销掉了，把他的义加诸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里面马丁路德把它称之为伟大的交换，一个很奥妙很神奇，但是是上帝的智慧与公义的调和，上帝的爱，上帝的公义怎么调和在一起，就在这个交换里面，就在十字架上面，就在他自己的儿子的救赎上面，就整个调和起来。这个交归，这个归诸于，这个交，这个归算加诸于，双重的使我们算为义，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所以我们这边呢、今天我们把第四章做了一个简单的大纲的中览，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会仔细读，我们又把因信称义，唯独因着信被称为义这一句话，我们从这几方面我们讲了。第一个我们讲到信，简单的我们提了，讲到称义到底是什么含义，讲到唯独，那这一章第四章是特别的，专专讲那怎么样落实这个义，怎么样我们能够被称为义呢？ Justify， we are justified， 到底怎么来算我们为义，交换，把耶稣基督的义加诸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一个字眼就一直贯穿整个第四章，包括我们刚刚所引用的这几处的经文都提到，归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的过犯不归到我们身上，归到什么？归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使我们领受了。所以我们真正能够明白，原来上帝是义的上帝，上帝也是称罪人为义的上帝，因为他有他自己的计划，有他救赎所成就的这个大功。我们接下来会继续读罗马书第四章，我们一起做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你自己设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做挽回祭，为我们流血舍身赎我们的罪，不把我们的过犯归算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来承担。你要把信心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投靠我们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信心的对象，能够领受白白的恩典，能够享受赦罪之恩，能够在主的面前坦然无惧被称为义，坦然无惧来侍奉你，与主和好，能够活在主你自己的面前。我们要感谢主，愿主也继续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坚固我们，来喂养我们，让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力量，我们也能够刚强，也能够成为主合用的器皿。听我们的祷告，也为我们接下来一起围绕在主的桌前，我们一起来纪念主，也愿主你继续与我们同在，施恩给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